稀土战关键转折，磁铁美国制造诞生。曼斯拉警报，美国家庭如何负担危机？星巴克改姓，交易链喺习近平手上。推动14亿借贷，边个喺度俾权贵资本送钱？观众朋友，大家好。美中稀土大战迎嚟关键嘅转折点。美国稀土磁铁产业有新的突破。今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罕见咁嚟到咗南卡罗来纳州的 Sumter。佢系咪返去家乡探亲呢？唔系，佢系喺呢度攞到咗美国制造嘅第一块磁铁。贝森特话，川普总统喺1月20号上任之后，即刻发布咗一项关于稀土嘅行政命令。喺短短嘅10个月之后，而家是11月，我将会将这个带回去椭圆形办公室给川普总统。这个是25年来美国制造的第一块磁铁。我们正在结束中国对我们供应链的控制。这个是25年来第一个或者是最早在中国以外加工的稀土矿物磁铁。亦是美国第一个加工磁铁并且开始投产的工厂。工厂的名字叫做 EWEC， 工厂历时18个月建成，将会将稀土材料加工成重型磁铁，以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工厂在这个礼拜开始投产。霍士新闻报道说，来自这个工厂的第一批稀土磁铁出货将在感恩节之前送去通用汽车。这间工厂亦从美国国防部获得帮助，金额为1亿1200万美元的先进能源税收抵免。 EWEC 执行长说，来自国防部，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以防止中国的竞争对手令这间工厂倒闭。贝森特说，磁铁材料是几乎所有现代产品的关键组件，从智能型手机和汽车到风力涡轮机、战斗机和导弹系统，我们终于再次变得独立，多得好像 EWEC 这样的公司，在其同行相继倒闭的环境下，他们在这里艰难地坚持，他们是唯一一家非中国公司，他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制造设施，他们派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人去德国培训，他们说，我们正在这里全力以赴结束中国对稀土的控制。4日之前，总部位于加拿大，目标是摆脱中共稀土霸权的 UCO 稀土有限公司宣布，和真空熔炼有限公司简称 VAC 和 EVAC Magnetics 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制定高纯度稀土氧化物的合作供应协议。合作方之一说，VAC 已经获得联邦和州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美国战争部根据国防生产法第三章提供的拨款，以及1亿1190万美元的合格先进能源项目税收抵免。VAC 执行长 Eric Action 说， UCO Rare Metals Inc.是一家专注于稀土元素项目开发和精炼技术的加拿大公司。这次合作将会巩固 VAC 和 EVAC 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并确保我们能够长期获得永磁铁产品所需的关键原材料。和 UCO 的合作体现了我们对可持续弹性的创新和供应。为了确保稀土氧化物的可持续长期供应， UCO 在路易斯安那州、亚历山大和安大略省金斯顿推进的 RapidSX 精炼计划将成为统一市场成长计划的重要策略性投入。根据建议框架， UCO 将向 VAC 和 EVAC 提供分离的稀土氧化物，包括三、普、剔、滴和加。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商业广告。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是日日在屏幕那里看新闻， 咁你嘅眼睛有冇感觉疲劳、疼痛，甚至有时攰到眼都睁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好理解呢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同埋疼痛。今日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同疲劳等问题，令你嘅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去健康520网站进一步了解。川普稀土战略加速，美国为第一块磁铁的诞生的确是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川普政府可能并没有时间，因为从数据上来看，美国家庭的可负担性变得棘手。副总统曼斯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帖文，敦促共和党人专注于国内事务，并补充说，实惠将是我们在2026年最终被评判的标准。因为同通货膨胀降温不同的是，一些报告的数据在这里呈现出实惠危机。根据 DataWeave 分析，它的全国价格今年上涨 5.5%， Walmart 则上涨 5.3%。 该分析涵盖两家零售商网站大约16000件商品。另外有报告显示，亚马逊的涨价平均是超过 12%。尽管根据9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食品通货膨胀已经是降到 3.1%， 远低于拜登总统时期双位数涨幅，但是从一杯咖啡到豪华客厅的沙发，再到小路仔的玩具，尤其是肉类仍然上涨，不过涨价原因各异。比如牛肉全面上涨，牛扒超过 19%，碎肉是涨了 14%， 牧场主归咎于干旱导致牛群缩减，他们亦受益于对入口牛肉的关税。川普说他正在考虑透过增加阿根廷入口来缓解消费者压力。纽约邮报的报道采访了住在纽约皇后区61岁的 Chris Sohan， 他每个礼拜为自己、妻子和个仔去购物，并未睇到有任何嘅缓解。佢话一切都好贵，有时要多俾50蚊，有时系100蚊。佢话我以前每个礼拜买牛肉，而家每两个礼拜买一次，我食更多嘅鸡肉。根据 CNBC 之前报道嘅数据，从一月到九月底，亚马逊、Target 同 Walmart 嘅服装价格平均上涨 11.5%。八月 ,Sony 将 PlayStation 5的价格上涨50美元去到550美元，并归咎于川普的关税。玩具、游戏机、服装和家具十分之依赖入口。不过咖啡亦被归咎于川普的关税。咖啡价格九月比较去年同期暴涨 41%。咖啡升价的确是异常的惊人。去年朋友在亚马逊买了两樽加拿大的咖啡，合计是47美元。最近在亚马逊网站上看的时候，一樽的价格已经是37美元了。川普的确对巴西和越南等关键供应商的关税加剧了成本。但是时机好微妙，因为咖啡最大的产地巴西好早之前就发出警告，当地经历严重干旱和洪水，导致咖啡全球短缺。很多大的商家之前对咖啡期货有对冲，但是没想到咖啡短缺危机持续的时间长。位于南加州的一家家族经营公司 Clutch Coffee 话俾邮报听，由于成本每袋增加美元1.5元，今年被迫两次升价。高盛经济学家警告说，公司开始转嫁这些成本，消费者将在今年年底承担大部分账单。对于可负担性，贝森特财长今日说，可负担性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价格，一个是实际工资。 所以我哋喺拜登政府时期睇到嘅系，尤其系美国劳工嘅实际工资被摧毁咗。Walmart 出嚟话感恩节餐点平咗 25%， 但另一方面，而且呢个就系我哋今日喺呢度嘅原因，俾美国家庭带嚟实际工资嘅增长。我哋亦会继续追踪即将到嚟嘅黑色礼拜五同圣诞购物节美国人嘅消费情况，睇下能够反映出点样嘅经济趋势。今日节目嘅下半场，我哋嚟睇下中共权贵资本嘅一笔大交易。当所有人都盯住中南海传闻嗰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嘅孙江志成旗下嘅博裕资本悄无声息咁收购咗星巴克喺中国嘅零售业务 60% 嘅股份，震惊咗华尔街。星巴克呢个礼拜同意以40亿美元嘅企业价值，将佢喺中国业务嘅控股股权出售俾博裕。回溯历史，星巴克的中国梦曾经如日中天。1999年1月，第一家门店在北京王府井开设。那时一杯咖啡不单只是饮品，更加是西方生活方式的象征。26年来，星巴克在中国从零起步，门店数从一家暴增到大约8000家，覆盖1、2线城市，甚至是3、4线城镇。中国已经成为它全球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不过对于星巴克来说，如日中天的辉煌之后的萧条来得太快。2024年财报显示，中国区门店占比全球1/5，但贡献营收只是 9%。 根据欧瑞国际的数据，星巴克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从2019年的 34% 大幅下跌到2024年的 14%。 8000 家门店数量亦早就被瑞幸咖啡20000家的门店数量超过了。网友他们还有不少网络的自媒体都说星巴克改姓江了。问题来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泽民已经不在这里了，现任习近平要做皇帝，星巴克敢姓江咩？值得注意的是，在 CNBC 11月3号的报道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该交易预计将于2026财年第二季完成，但是需要获得监管部门批准。2020年博裕资本等太子党投资的蚂蚁集团上市交易突然被习近平叫停，这次又是博裕出售，习近平是不是会松手呢？从 CNBC 的这句话来看，交易能不能够成功还是捻在习近平的手上。我们采访了前上海企业家胡立任先生，看看他是怎样看这笔交易的。星巴克现在目前整体在中国的运营情况不好，那他的利润下降很多，所以星巴克正在逐步地撤离中国。我想这个是一定的，如果不是的话，他不会将这个股权出让这么多。中国政府为什么被博裕资本去收购，就是做这个收购案呢？因为一旦出现大量的星巴克门店关门，其实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都会认为就是中国现在目前外资快速撤离中国，那中国政府可能需要制造一些比较表面的一些假象，那他就要求博裕资本去收购他。那这个博裕资本呢，他背后以前就是江泽民的孙，他是在10多年以前成立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是注册在香港的，那他本身就是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当时他们融资规模大概在几十亿，现在整体的规模大概在300-400亿美元左右。那我们现在不能够将它看成是江家的产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在2018年离开中国的，那在我离开中国之前已经了解到江家的很多产业都已经卖出了，卖了给名义上是给中国政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本，实际应该是到了习近平家的手上。 你比如话，我哋公司旁边有一家叫做和辉光电，就系、是、喺我嘅公司，大概开车去只系需要2分钟。我原来公司喺上海金山呢个工业全球公路，佢嗰度有一家公司，就系江泽民嘅仔投资咗一家公司，当时初期规模投资大概系喺6亿左右，叫做和汇光电，系做手机嘅屏幕处理嘅。当时上海市政府有一个领导，佢曾经同我讲，佢话而家将佢嘅资产已经逐步喺度退出嚟。中国政府都系咁嘅，只要有新嘅领导人上去，咁老嘅资产垄断，呢啲自动垄断嘅企业都会俾新上任嘅呢啲掌权者，有好多嘅资本都喺度交接中。更加值得注意嘅系，中国消费整体通缩，饮料市场内卷严重嘅宏观环境下，外资撤资要卖，这个都能够理解。但是中国消费市场下滑的时候，博裕接手星巴克，为什么要买呢？并且博裕计划在消费通缩的背景下，扩展星巴克在中国的店铺，从8000家到20000家。就在大家不明白这笔交易赚不赚到钱的时候，最新来自彭博社的消息是，中资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和民生银行正在度同博裕资本商谈一笔为期7年、金额大约14亿美元的银团借贷。换句话讲，这笔看来好似不赚钱的交易已经推动了14亿的杠杆。胡立任先生仲话，而家因为门店关注嚟唔切，而且而家竞争非常厉害。最重要的是，而家国内的经济情况非常糟糕，就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个都是不是几现实的。就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它关门是有可能的，大规模的扩张这个不是几现实。这个资本是集家的资本，那它是通过一个壳来从银行借贷，这个国家本来就是这样的。权贵喺度不断咁掏空呢个国家啲钱，就系佢哋嘅钱。胡先生指出，从8000家扩展到20000家店，可能系一种对外嘅宣传嚟。至于喺经济下行嘅趋势下，银行组团放贷，咁系老百姓嘅风险，对中共嘅权贵同当权者嚟讲系冇风险。对于星巴克嘅呢笔交易，火星宏观账号认为，星巴克出让控股权，或者唔单止系咖啡继续内卷嘅信号弹，或者亦系外资消费品牌退潮嘅法令枪。博裕等私募涌入，杠杆收购频发，推低价扩张。瑞幸虽然喺价格战中胜出，但单量增加，单点收入稳而难增。员工开始反季话卷唔喐。富迪坚持8.8元，亦爆出资金链承压。咖啡行业的内卷成为中国消费市场整体价格战的缩影。更广视觉，中国咖啡是消费变迁的镜像。低价泛滥，精品凋零，消费降级时代。你点睇星巴克在中国的前路呢？欢迎你留言讲出你的答案。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